随口说美国，现在时间是2023年12月28号，洛杉矶时间是周四的上午11点。我们已经两天前哈，从西班牙的马德里，回到 LA 的家里了。那整体来说，这趟旅行还是比较圆满的。我们没有遭遇什么安全问题，小偷啊这些都没有。玩的虽然比较充满，但是呢的确是之前很少了解西班牙的整个的我们叫西语世界，所以呢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今后肯定会以这个旅行的角度，或者从美国跟西班牙关系的角度，或者从其他的历史背景的角度，还会跟大家聊上几期哈。但这一期呢，因为是2023年的最后一期我们公开发布的这个节目，所以这一期呢我是想叫稍作总结。其实昨天是周三嘛，我们会员直播现在是周三一次周末一次，具体的时间是北京时间哈，是周三的晚上11点和周天的上午10点。那这两次的直播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平台哈，就是无限空间我的公众号上面，大家可以找到我的会员节目，订阅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就会出现，你就会收到这个直播的通知。当然你可以参与直播啊，也可以就直播之后去收听我们转成音频或者是依然保留视频的这个节目。那参加直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上提问，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回答你，就是我们属于每周两次，等于是跟大家有一个这种线下的见面的这种机会啊。那么昨天啊，其实我就已经回到 LA 的家里给大家直播了哈。那么昨天我收集了近期的美国的主流平台上的一些数据，就整个的直播内容其实也是关于对于2023年的总结和关于对2024年的应该说叫美国主流媒体的一些预测。这里面有提到2024年美国的经济会怎样，提到2024年中国的经济会怎样，提到2024年全球经济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黑天鹅，就这个内容昨天其实在直播里面已经都有涉及。那大致总结的我们叫大方向，因为我是列举了好几个平台比如说美国的经济明年会怎样那是从软着陆到温和衰退到还有可能衰退当然这个可能性是低于 50% 哈，就是各种观点都有，那我也一一的把这些观点都摆出来。我们说标准的经济衰退是指这个国家的 GDP 增长率连续两个季度是负值这就进入了经济衰退。那很明显美国2023年是没有但是2023年之初是几乎超过一半数的经济学家和一些机构都预测2023年美国经济会衰退，衰退就是连续两个季度 GDP 是负值。那到现在当然没有出现，而且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我看到11月30号是向上修复之前公布出来的是 4.9， 就是 GDP 增长 4.9， 结果他到了11月30号就再次公布修正数据，是向上修复，修复到 5.2。 所以美国2023年经济不仅没有衰退而且是强劲增长。那第四季度虽然说整体的还没出来，但是你可以从10月份11月份都可以看到都是增长的，所以美国2023年经济是没有衰退。但是当时的这些机构为什么做出这种预测，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因为在2023年初通膨是应该是蛮高峰的时候，那整体上美国以加息的这种方法是就要把这个通膨给它降下去，那这里面当然引发了一个这个必然会出现的副作用，就是经济会衰退那软着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把这个通膨降下去，但经济又没有衰退，这叫软着陆。那在第四季度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平台在提到美国已经实现了软着陆，当然也有一些平台说这个通膨可能还会有反复，因为现在通膨正在往下降，而经济呢又没有下跌反而是增长，所以这种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状态。 所以总体来说，美国的主流平台和机构呢，对于2024年叫谨慎乐观，但是不排除还有叫做黑天鹅事件。那中国呢，外媒也都关注到了中国的房地产的问题，以及地方债的问题，所以对中国2024年经济的增长率是有所担心的。总体来说，全球的经济学家对于2024年全球的经济，它是列了一些叫做不稳定因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通膨，现在通膨是有所降低，但是这里面的通膨是全球的哈，我知道中国没有通货膨胀，但是美国、欧洲、日本，就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在2024年都还会受到这个通膨的影响，因为如果通膨反复，那就变得它要继续加息。那现在当然从目前来看，为什么美股慢慢的2023年涨得不错，包括加密货币在第四季度都整体上涨，就是因为大家预期叫加息周期停止。那如果的确是加息周期停止，那这里面整个的资本市场是反转的问题，就不是反弹的问题。但是这个还是有顾虑说有没有可能通货膨胀还会反复啊，因为这里面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啊，当时通膨上来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当然也有这个疫情人工上涨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叫做不稳定因素都依然存在。因此呢，最大的第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到底通膨是不是可以软着陆，如果不能软着陆，那这里面整体上的这个就全球经济还会有反复，这是第一个不稳定的这个因素。第二呢，就他们提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当然提到中国，因为中国是就是发展中国家的龙头，甚至可以说是二战之后就整个东亚亚洲都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嘛。你看最早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然后现在印度、越南，这都是就 GDP 的增长速度啊，拉高了整个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大板块。但是疫情之后有一些国家是出现了就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所以这个也被认为是2024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第三个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当然就是一个不好的对于全球经济不利的不稳定因素。然后现在呢，因为地球是平的嘛，全球的供应链实际上是结成一体的，你像俄乌战争直接影响了两个重要的全球资源的供应链，一个就是石油，俄罗斯的石油，第二个就是乌克兰的粮食。那所以从战争引发的粮食供应链的不稳定，能源供应链的不稳定，当然它这里面不稳定不是说断掉哈，因为你不稳定有的时候会造成什么价格暴涨，因为现在是叫市场经济嘛，供需决定的，你一看到价格啪涨上去，你就知道哦，哪一块供应链其实是出问题的。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担心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比如说台海问题，那会直接造成什么芯片的供应链问题，那这个是叫做地区冲突或者叫战争，这也是不稳定因素。当然有可能战争停止，但是也有可能扩大，或者说引发新的比如说哈以，那这个都是属于突发出来的冲突。这是第三个不稳定因素。第四个不稳定因素就是各国的大选。是的，2024年比如说美国大选，2024年我们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个叫地区选举也是在2024年，还有很多40个国家的大选都会集中在2024年。当然你可以把一些变化当成是叫做领导人的上台比如说极右翼某某领导人上台，比如说像阿根廷，好像欧洲近期也有很多这种就极端思想的领导人上台。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够，你知道大选啊是叫做大多数人，或者说他能够选举获胜就得到一定的民众的支持，实际上这个领导人是民意推出来的，因此呢他不仅仅是说这个领导人上台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地区的民意出现变化，那这也是叫做全球经济或者说这个世界出现的不稳定因素。那这些都是我们昨天在直播里面，当然直播讲得更细列数据 做具体分析。那我在这一期，我们2023年总结的这一期呢，就稍作浓缩。Now we need some space, cause I feel for you and I wanna change. Growing up alone, it seems so sure, I can't explain. Whatever happens in the future, trust in this and me. Don't try.其实除了这个不稳定因素之外，就目前整个全球的环境啊，是特别容易制造黑天鹅的环境，大家就会感觉事情特别多嘛，一会儿这里冒出一些冲突，一会儿那里又出现一个变革。是的，就是人类进入我们叫21世纪20年代，就是2020年开始，整个世界就进入这种急剧的，可以用动荡这个词。你看，先是疫情，大家还没搞清楚疫情是怎么回事，因为疫情引发的供应链的这个断裂就开始出现，然后就各种手忙脚乱解决供应链的问题，也还没有把这个叫葫芦按上去，那一边呢，因为供应链导致的叫通货膨胀又起来。当然通货膨胀就不仅仅是供应链出现的，但是呢，也是2020年带来的，因为什么？疫情封闭嘛，美国也封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封闭导致了一些工作没人做，然后呢，就把这个工作的人工提高了，然后你这个提高了，这个行业提高了，其他行业也都提高，所以美国现在的通膨是一个是供应链造成的物价上涨，包括战争造成的基础能源上涨，还有就是人工上涨。人工上涨就是供需嘛，你如果把人力资源当成一个供应链，那你也可以说成是供应链的问题，是吧？好，这一边一通膨，其实通膨了大概半年一年时间，美联储当时就不太愿意承认这个是通膨，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疫情打断的供应链引起的，他觉得疫情过去一切就恢复正常，但事实上最后你还得上手段，是吧？用加息这种方式把这个通膨给压下去。好了，一加息疯狂的加，美国其实一直没有什么利息，就在我移民美国之后，我就感觉说存在银行的钱，你看 checking 账户是没有利息的， saving 账户是一点点利息，零点几或者是一，就是几乎没感觉。好了，现在是什么呢？就直到今天哈，你去美国的银行，你存一个定期存款叫定存，现在是 5% 到 5.2% 的利息，就所有美国的银行啊，当然它并不默认你要去柜台去办一下这个手续啊，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做这个定存。那这个定存是叫做最无风险的收益了，是吧？那以这个为基础的那各类的叫做低风险或者无风险的投资工具都出现了，所以总体来说，美国在现在叫做无风险或者低风险的投资收益是达到 5.5 到 6， 这个是指投资哈。那当然那个你的银行贷款也上涨了哈，但投资这一块就特别厉害。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应该几十年以来没有再出现的这么高的一个无风险套利啊，从美国本土的角度，它会剧烈的改变整个投资结构。原先美国人还是相当多人配置在股票，股票是有风险的，是吧？那他的资金就进入到无风险。那之前可能这种无风险套利，因为它只有2-3，后来直接涨到5-6之后，那整个资金结构就出现变化，更多的人就把这个资金从股市转到哪怕就变成现金定投也行，那这样子整个的全球的投资市场整个结构就出现变化。那除了这一块呢，这个加息也导致了，那当然这里面就不是美国本身的事情，因为它美元一加息全球的央行都在加息，否则它的本币就会贬值嘛。但事实上美元通过加息这个美元指数也是至少它的加息周期几乎美元指数是一直上涨的，是吧？就是从我们说2020年以来，疫情封锁、供应链问题、 通货膨胀、加息、地区冲突、战争，然后又反过来作用于供应链，是吧？就这一条主线，你都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环境正在经历的剧烈的这种波动。好，这还没完哈，我们再说两个叠加的哈。第一 AI、我们知道 OpenAI、ChatGPT 以及 OpenAI 上面所有的这个 AI 软件，这个免费的节目也讲过一期哈，然后在直播里面我们常常提到啊，包括 Elon Musk 现在他做这个 XAI 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革命，所有的政治家、经济家、科学家以及所有做商业模式的，没有人敢忽略这个巨大的叫技术变革，这非常有可能会大大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行业会兴起，有一些行业会消失。这个和汽车替代马车、电灯替代煤油灯和网络的出现、是会大大改变我们的这工作方式。然后再叠加，就是因为疫情封锁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什么呢？叫居家办公。这种现象现在在美国蛮常见的哈，就是原先都是正常的啊，开车到了公司上班，是吧？然后再下班开车接小孩等等。现在很多公司在经历了疫情之后，大家要知道哈，欧洲和美国在疫情这个封锁的时间，就它没有封得那么紧，但是呢它封锁的时间其实要比中国长的，就是不能去上班，小孩不去上学，然后所有的都是在线。所以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美国现在把这个方式叫做居家办公革命。这里面除了说就是把工作的地点从公司变到家里之外，也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啊。原先美国的这个叫在线服务很差的，现在这个在线服务比如说送货上门啊，点外卖啊，这都飞快啊，在线支付。今年我去日本去欧洲，我发现他们现在都是那个感应式支付，而且就是 Apple Pay， 就是比你刷那个什么微信二维码要更快，它是感应式的，它不需要把手机拿出来，甚至我们的现在的 iWatch 手表就可以过去滴一下，这块也大大起来。然后呢，然后由此引发的这个多米诺骨牌一倒啊，啪啪啪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地产结构发生变化。你想想看，这叫很多是因为那个合同在大公司嘛，有的时候和这个公司所在地的这个房东啊，一签就签15年的合同，原来是100个人办公啊，现在发现哎，这个居家办公呢，其实效率也蛮高的，大家还省去了很多麻烦，因为你从家里在开车到公司的路途当中，如果出现风险，那也是公司买单，是吧？那公司一看，那如果你觉得在家里更能够照顾你的家庭，同时也还能够处理好工作上的事情，那么你就没有必要每天来上班，是吧？那这就改变很多。其实从员工的角度，他们也发现了，就是其实老板总是划算的嘛，老板愿意选择这种方式，他总是划算的。为什么？就是如果你是上班，基本上你到公司还要各种准备，然后才能开会。好了，现在你这个8点上班，他8点就可以在线会议，然后你在此这个上班时间之前，你还要去做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就变成实际上叫24小时上班。所以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叫做居家工作革命，很多公司都默认这种状态。那这就造成了只要一到这个15年或者有一些人签20年的这个工作地点的合同啊，只要一到这个时间，你看着商业地产，就是这些 CBD 啊 office 的这个办公场所会断崖式的这个价值下跌，因为少了一大块的需求。当然这个需求不是说这个公司就没了，那原来这个公司它是需要50个人上班的，现在就3个人，而且它这个可以灵活的来，那么他只要一到了这个合同期，他就会考虑缩小，甚至呢都有可能几个公司合用，然后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多的转向了线上啊，这就是居家革命。那当然这个对于商业地产来说这是不利的，但是对于个人的住宅地产是有利的。所以美国的这3-4年个人住宅地产应该都涨了35%-50%，这也是我们2013年到现在啊，10年了，其实主要的房产都是这3年涨的，之前几乎没什么涨， 之前可能七年涨个10%吧，几乎就是覆盖这个每年2%的通货膨胀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些都是变化。你看 AI 带来的叫工作方式的变化，因为疫情导致的叫居家工作革命，就这个它是一个系统啊，刚才说了，这里面有线上平台的各种啊开会生活各种平台可以支撑你在家里工作，然后从公司到员工也都认可，是吧？而且它这个东西一旦改变了，比如说 Office 退掉了或者缩小了，它就缩小了，它就保持这种以前可能是每周五天你都得来，现在你可能只要来一天，它就保持这种情况。然后家庭呢，我从2021年开始所有人都在干嘛，都在扩大家庭的这个居住面积，有一些直接在后院修一个 Office， 那你这些全部投完了，那可不是整个系统就改变了，所以这些都是变化。所以总体来说，如果我们2023年做一个总结，其实是要把这个总结的跨度是追到2020年，也就是说叫21世纪20年代，我们就是这么开始的，然后就走了一半了。这是环境，之前没有去做这种总结哈，其实是下意识的，在我的工作跟生活其实是下意识的出现一些态度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22年就开始。那我现在把它稍作总结一下，结合这个总结这个环境的变化，就是个人态度有什么变化呢？第一，现在其实是叫做以谨慎的态度面对工作，这个工作呢既指自己的一些投资项目，也指包括自媒体这一块。自媒体这一块其实就是我们随口说美国延伸出来的，包括写书，包括我们的会员，会员包括制作会员内容以及维护这个经营会员社群，甚至我们延伸出自己的会员品牌，就是我们 UNALIN 的这个品牌做了一些商品。那这一切呢，我现在其实从去年开始都以一个叫非常谨慎的态度啊，那这个当时确实是以一个叫下意识的态度，包括我在2年前卖房子，就是卖中国的房子哈，那都是下意识的。你当时问我说，哎，你为什么卖啊？我也是一种感觉，当然我会告诉你说啊，这个人口啊，或者是它周期啊，其实还是下意识。所以我们当时是有听我们会员节目的都很清楚，我是什么时间卖的房子，什么时间把这个人民币变成美元转出来，那当时还是 6.3 嘛。然后不仅是自己有这个行动，还在会员频道里面几乎当时每一期都讲。那当然有些人反应的很快啊，就跟得很紧，那有些人呢也是观望啊，那就也算是影响了身边的一些人啊，但这些都是当时下意识的行动。就是看起来我是从2020年好像也做了蛮多事情，但是我到今天哈，我应该要给大家汇报的是，实际上我是以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去对待的。为什么我写了一本书就一直还没有完成第二本，就单单这个话题我能讲一期节目哈，就是首先要问说我适合做什么，什么又是能够达到我的目的的最高效的一个工具。最后我算下来，就我以直播的会员频道的这个方式是叫做效率最高的，一个是从时效性来说，是吧，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今天晚上就可以给大家分析。第二，从范围来说，那你出一本书你得审查呀，很多东西不能写呀，像我们自己的会员平台，那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就内容方面的制约，是吧。那从收益上看，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了，所以我写一本书卖68，就算原价卖68块钱，到我手上也就是12%。我当时开玩笑说，每卖一本书，我就是只能收到1美元，是吧？那这种收益和会员节目这天差地别。会员节目一年你还得不断的续费的，是吧？399，而且这个会员的听众的关系的粘度要比这个读者的这个关系要近的太多了，因为读者你得经过一定的周期你才能够买到我这个书，然后你还没地方和我互动，而 会员直播这一块完全不一样。我一边在说，你们一边在敲这个问题。我看到问题我还说，哎，这个我先把我的内容说完，然后再回答大家的问题，是吧？这个的效率那比书籍高太多了。那当然这也是我们讲环境的一个变化，都是这个我们叫媒体吧，从书籍也是，写书和写公众号和音频视频直播长音频短视频，这都是完全不同的就处理方式。我其实也很想好好的去写一本书哈，我现在对于很多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些书籍啊，我都觉得不够好啊，甚至我自己的一些好朋友也送给我他们的写的一些书，其实这很困难能够出好的东西。为什么？那他们也会在算这个经济效益啊，如果他们以叫做很大的成本，个人劳动的这个成本去投入一个收效这么低的，就是各个方面其实都不如啊。就当然不排除有这个情怀的因素，但是我看到的都很现实，就是其实更多的是他们平时音频转文字之后的一个叫做几个方面，等于是叫完成任务。因为你出版社你也得有一些这个走一些量吧，是吧？所以出版社也变成只能去签这种，哦，这本书出来你至少能够卖个两万册的这种作者。那这些作者现在其实很明显看到什么，书籍是一个副产品，就它不作为主产品了。那你可想而知，作为一个副产品，它很多的内容实际上是讲话的内容。即使有一些人是以写的方式然后再说这种短的散文或者是评论这种方式出书籍的话，就在我看起来，因为书啊实际上是要讲究它的文字的，就文学功底要深厚，文字表达跟口语表达和你再把这个转成什么视频的方式，这个完全不一样。视频是视频的做法，我现在看到中国其实在短视频或者是中短视频的制作方面，其实一大批的人才他们可以很好的来提取这个资料，我们讲的很多视频都不是自己拍的哈，就是他能够提到这些资料然后制作。当然现在很多平台也提供你这种资料哈，就是转换的也非常快。但这些东西的表达方式和这一页纸翻开文字能够带给你的这种氛围体验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比如说像书我其实是蛮谨慎的，然后我的音频以及像我的直播是视频嘛，怎么讲呢，这些都只能说是这种日常行为，就是你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往下走罢了。我既不会为某一个平台的兴起啊，我一定要很积极的去介入这个新平台，如果时间点没有介入上呢就很后悔，我也不会。因为不停的这个叫平台轮换，你看现在喜马拉雅啊，作为这种音频的平台其实整体来说是往下走的，这个作为我们就很明显能够感受得到。那还好是我自己个人的平台，现在有的时候我个人平台就是付费的这个会员的每一期的点击甚至都超过了我免费的喜马拉雅的这个流量，对吧？这也是一个环境的变化。然后公众号这个也是我现在写的非常少。一个呢内容是吧，你如果想写你想写的，那可能内容方面又受限制，那你如果随波逐流呢，我又觉得这个力气感觉没必要花。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成本的问题，我们个人的时间也是成本，所以这些是叫大家熟悉的。因为自媒体这一块的工作，其实一个叫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叫做生态出现了剧烈的变化，第二呢就是这个变化的周期还特别快，你可能发现这个你已经不是第一个进入者了，然后即使你有一些平台你还做得不错，数据增长也挺好，但是呢这个平台一年左右就消失了，是吧？所以在自媒体这一块啊，其实应该说是变化更大，因为本身就是前沿嘛，它的运营它的至少它不是传统行业，是吧？然后说回其他的行业，我们只能整体的说哈，就是这个叫营商环境也是巨变，也是周期非常快，特别是如果你的企业是在中国，这里面你还要叠加就中国市场的特定环境啊，有一些公司是出海，是中国市场 饱和之后他就想出海，出海你还得叠加一个跨境的一个环境的变化，比如说中美关系是吧，两边互相近期一直在强调的自身安全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你作为跨境企业的一些运作。还有什么呢？还有 AI 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居家生活革命，消费下行，或者一些地区是其实都不叫消费下行，它是叫消费的切换，然后这个切换周期又特别短。我之前给大家说过，我们是看得特别清楚哈，疫情期间一度就是美国这边封锁嘛，欧洲也是哈，然后中国的产品大量进入，那这个时候赶上了什么呢？赶上了老美拿了政府的钱居家没事干，然后呢就各种买买买啊，就是能够在网络上买得到的小家电家具装修材料全是中国货，所以一下子这个就出口暴涨，然后延续着它的这个海外仓啊，这个生意火得不得了。好了，几乎所有的思维惯性都是去赶这个风口，也有人意识过来说这叫火中取栗，我就给大家说过，火中取栗呢，一般情况下是在本身就在火旁边的人，火啪按下去，他立刻把这个栗子取出来。就你看到别人火中取栗的时候，你过去伸手是一定会被烫着了。果不其然，当初在美国这边啊，热血上涌去开拓这个海外仓的很多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你想想看。它是五六倍的，就新仓库跟旧仓库当时还抢啊，就是那个新的仓库在还没盖好的时候他就跟你签合同，然后你就把那个合同给签了，你觉得这个东西啊，现在是刚刚开始啊，这个等你一年之后把这个新仓库拿到是吧，这个生意还是像现在这么好，结果一年之后就欧美的整个人家消费切换了，什么呢？人家解禁了，不在家里了，政府也停止发钱了，是吧？家里该装修的也装修了，小家电也全买了。这个时候干嘛呢？这个时候开门出去，所以餐厅、酒店各种这种走出门的这种服务性消费爆炸。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就是像 Target 和 Costco、Walmart 的库存数据。就是美国的库存数据，这个可以证明什么呢？证明明年的，就当时说的明年啊，或者说当时说的后面半年，它的数据一定是断崖式暴跌的。因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很好很好的那个时间点，其实他们的财务就开始警惕他们的库存增加了，就这个节奏已经没踏上了。后来果不其然，半年之后，就是从中国向欧美的这个出口就出现了下跌啊，因为我们是终端消费者啊。至于这个商场 Costco、Target， 这都是叫中转啊。其实 Target 好像一直到今年的夏天，都还是用这种扩大促销的方式在销它的库存，是吧？那你这个火中取栗几乎都是烫到手的。然后因为今年开放了嘛，中美之间来来回回走，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提醒啊，还是有很多传统的思维，那比如说中国的企业到海外上市啊，就是还是这种思维，这种用杠杆的啊，激进的这种扩张行为啊，现在很明显都不是好时机。那这个观点我和来 LA 的跟我喝咖啡的以及我回中国跟大家聊起来，我都表达过这个观点，就甚至有些人还很坚持，可能我这种谨慎的建议啊，不见得能听得进去。当然我自己也是听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还在扩张思想的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的，我听得多完，我自己也有的时候就不再劝告了，其实听得多了也有点烦。那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漏掉特别好的一些项目？这也有可能，但是我们说总体的环境就是这么个环境，叫做急剧变化，而且它的变化不是小范围的变化，是整个生态的变化。你都别说未来的这个 AI 的变化， AI 的变化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我们就说现在的。你看东方甄选的这个事情就很明确，那以前主播是什么？主播是员工，背后一堆人，有一个公司，那公司 CEO 是老板，现在这种模式早就变化了。像李佳琦也是，他是老板，薇娅也是，他是谁露脸谁是老板，是吧？后面的一整条线它都可以由这个利益创造者去支付，是吧？所以我很早啊，就是14年做随口说美国，后来以这个主播的身份和别人接触的时候，就早些年啊，我看很多人也是没搞清状态，就觉得说，哎，这个方式挺好的呀， 叫手下员工也去做主播。我心想，你手下员工如果有这个意识和这个能力，他第一时间就会把你踢掉，因为这个利润和效益是他创造的，而老板是很好找的，就资金的支持是很好找的，是吧？你看现在美国这个就最早是编辑协会罢工嘛，后来是演员工会罢工，就你听起来好像编辑是只是这个环节的一个工种，其实很多很多美国的他编辑本身就是老板，就是叫编剧，编剧现在是老板，导演都可以都是现在外面请的，就是他的中心实际上是编剧，你知道这个变化吗？还有就是一些知名的演员，哎，他看好这个剧本，他直接投了买断，然后他来组织这个资金。你像今年大火的这个芭比，就是那个女演员，她整个是她投的啊。这个中国这边也很常见哈，比如战狼系列，那也是吴京投的，就他是演员也是老板，所以一切一切的这些生态在发生变化。就是还如果是以比如说哎，我有资金，我可以资源整合，还以这种思维，然后还想着扩张的，甚至还想着跨境扩张的，这都是风险极大的，就没搞清楚状态的。所以就面对这些变化，环境的变化，我这些年确实是以一个叫谨慎的态度对待这个工作，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家庭，比如我们现在放在最首位的，就是我最积极的最首要性的是子女的教育，当然子女正好也到了这个关键的时间点，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还有什么呢？还有叫家庭的经营，这里面细项非常多，夫妻关系、保险、家庭规划等等等等。还有什么是也不能叫积极的态度，现在叫做刚需，什么呢？个人健康这个领域，我感觉哈，应该全球都会进入，特别是中国市场这种健康行业，应该无论环境怎么变化，整体应该是一个上升的势头。当然这里面不是指保健品，是个人的运动，甚至这种穿戴仪器，我都感觉这都有大量的需求，就是不管你是消费上行还是下行，这个健康意识的提升都是这个时代都到来了。而且这个抛开人口其他的问题啊，就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健康行业的兴起，这都在这个节奏上。所以我现在自己也发现，就是会更关注这些方面，或者说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家庭和个人，子女教育、个人健康等等。那由此我还专门做了一个专辑，叫做家庭规划，这也在我们的会员节目里面啊，当然你也可以单独买，也在我们无限空间的这个平台上。I will be so strong, looking for a new version of myself. Cause now all I want is to be a part of my new world. 好，那刚才我说了两种态度，这是我不是面对2024年要采取这种态度哈，是我应该这个疫情期间吧，21年、22年。就明确采取了这种态度，叫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工作。这个工作是指我的投资、实业、自媒体，这些都叫我的工作。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以收缩的态度，以做减法的态度，在铺出去的这些工作上，一旦形势不好，立刻收缩。同时呢，新的这个领域啊，除非有非常明确的现金流，否则几乎是不投资，或者是不在这个领域进行这种实业的项目。这是一个对我们所谓的工作的态度。第二呢，也是这几年这个时间空出来，我基本上是转向到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那这里面生活就包括了自己的家庭、子女教育、个人健康，那这是一个对工作，一个对生活。那最后再说一个，就这几年啊，我慢慢变得以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对待学习。什么意思呢？就首先我发现原先自己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从小到大培养起来的一些观点，不断的被眼见为实的东西给颠覆。我举比较近的例子，比如我这次去西班牙， 哦，我才发现说，我又推开了一扇叫西语世界的窗。就整个西班牙语世界，人家有自己的文化艺术，比如说绘画啊，我们其实一直停留在叫英语世界。我们熟知的这些大师啊，达芬奇啊，梵高啊，这都是英语世界。那西班牙语世界其实人家有自己的伟大的这个画家啊，比如那个叫高雅。我们这次去这个世界第三大的美术馆，就在马德里的，叫普拉多美术馆，里面就大量的高雅的作品。那这个高雅，其实英语世界，那更何况是我们中文世界几乎不认识。但是呢，它是至少在这个世界第三大的美术馆里面是第一画家的身份。那再比如说这个达利，达利因为后来他移民到美国，就是躲避这个二战嘛，所以他后来在美国蛮出名的，所以大家也慢慢知道他。但实际上，就是这种西语世界有他们自己的，甚至有他们自己的蒙娜丽莎。这个点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说到绘画哈，比如说中文当然有中文世界哈，中文世界和我们说的西方世界，那这个无论是建筑、艺术啊、哲学都不一样，所以它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像西语世界和英语世界，它很多都是用拉丁文的嘛。所以很多的艺术也是重叠的，所以在这个普拉多美术馆里面也有一幅蒙娜丽莎，画的和这卢浮宫的那个蒙娜丽莎，就前面蒙娜丽莎是一模一样，背景是不同。卢浮宫的蒙娜丽莎背景是比较，就颜色是暗色，而普拉多美术馆的蒙娜丽莎，它背后就是比较明亮。然后呢，整个西语世界的人民都认为，他们博物馆藏的那个蒙娜丽莎才是达芬奇画的。当然这个很多种版本哈。总之，你在没有进入这个西语世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嘛。然后我看这个西班牙人的这个美食啊，也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吃早餐的时候，这个端出来一看，哎，我说还可以这么搭的，什么呢？水果直接放在这个面包上面。我们知道这个正常的面包上面放 cheese、放肉，这可以放蛋、蔬菜，这都可以。我就没看见过水果直接放在上面的啊。当然，在美国呢，牛油果可以啊，但其他水果，比如说这种瓜类的，在西班牙也是直接放在那个面包上的。我说这种吃法，以前我是有用那个梨直接配饼干的，不是说配哈，就是两个合在一起一起入口啊，这是我自己以前乱吃。后来我到那边一看，哎，我说这个还真有这么吃的啊，就是水果水分很足的这个水果直接放在面包上。所以这些都是我这次叫推开新的一扇窗之后，看到新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在这个给我们会员群的写的那个文字感慨里面，就有提到说，如果你觉得有些事物不可能这样搭配，那还是你没有见过更多的世界。其实这种感受这几年一直有哈，因为我们就骨子里还是这种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基础嘛。那比如说我们喝茶一定要喝纯的啊，就是同样是花茶，中国的花茶是看不见花的，但是呢你喝得到那个花的香气。但同样是花茶，英国的花茶是把花直接放到那个茶里面的。这个其实从工艺上也不好做到哈，因为茶叶是需要干燥的嘛。那你花你就不能带水分的花，所以它必须抽成干花，然后放在茶叶里面。然后你再到其他国家，有的就它直接是花，说是茶，但实际上呢，没有半点叶子，就是用花来做成茶。我们知道茶是用叶子做的嘛。但是用花蕾做茶，人家也可以，所以这就是说，就首先是说可不可以啊？但是在中国文化的里面，那茶就是茶，茶必须是叶子，是吧？你不能杂七杂八的都往里面放啊。但是这个世界呢，就是那人家的文化也很悠久啊，是吧？甚至怎么讲，我出去跟别人交流，我说我们的花茶是不见花的，人家都很意外，就反问我们为什么要把花拿掉，是吧？所以这个都是叫多元的文化。然后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别人去辩论哪一种是对的啊。其实没有对错啊，就像我们在这个西班牙，我还特别拍下来发到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就是他们砸了一块大肥肉，当然不完全是肥肉啊，就是那个有肥有瘦的那种大 块的肉，直接给你放在面包上，而且烤的那个叫外焦里嫩的那种，就一咬进去那个汁就留在面包里面。我们也是大感意外，我说这个菜就是菜，面包就是菜和主食是可以这样合在一起的，所以没有对错。然后呢，你看过越来越多的世界之后，你就会越来越开放。所以我说这几年其实我是一直以这个更加开放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周遭来进行学习。当然这里面本身哈叫学无止境嘛，特别是在现在变化特别快的这个世界，你肯定要具备一个叫学习的能力以及学习的态度。学习的态度本身就是在于你能够接受一些新的，就是以前没有见过，或者是什么呢，是以前你认为不应该这样的，是吧？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另外一种新的。之前我说过一期节目叫做残酷的文化竞争，那这几年就这个观点就变得更加的肯定和深刻。其实这个互联网出来之后啊，就是距离缩短，包括我们行走世界的这个能力增强之后，其实也是把整个世界的多元文明没有什么距离感的同时呈现在大家面前。那这就打破了很多的以前的那个区域限制，一旦打破这个区域限制呢，它各种的文明或者是文化它就会争夺自己的市场。我们文明以语言为例吧，以前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地方方言，其实到我这一代啊，基本上就地方方言就砍掉一半了，就是小孩有一半的人会说，一半的人不会说，然后再到我们的下一代，基本上地方方言就没了，统一成普通话。好，那这个是你以中国这整个区域作为一个地域限制啊来说。好，如果把这个地域限制打破放在全球，那么全球的普通话是什么？那是英文嘛？当然这个说法不准确哈。那人家西语世界也提出，哎，我也有十几个国家是吧？说西班牙语的。那现在其实最大的说西班牙语的不是在西班牙，是在墨西哥。而且不仅仅是墨西哥哈，像加州，它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和西班牙语。所以你去试想哈，今后如果这个地域的限制全部被打破，你从语言的角度，它其实是在竞争的。所以我们以前说法国人是不说英文的，但是今年我去法国旅行，我发现法国人的英文也都很好。像日本以前英文也很差的，现在呢，那今年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从餐厅到 Uber 司机每一个英文都不错。好，现在终于到了一个非常还是非常坚持就他的这个母语体系要比这个法文比日文更强大的西班牙，人家有他的西语世界是吧，所以你到西班牙真正就是可以感受到，因为他连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是完全不同的。你知道西班牙文的比如说二，你知道他怎么说吗？是吧，如果不知道你就只能用手指比了，手语。所以这就是文化竞争嘛。那现在像法国日本原先都非常很少说英文的，慢慢的也被英文征服了。为什么？因为他越来越多的看奈飞的美剧嘛，反正有字幕，但是呢听得越来越多之后，突然间遇到一个说英文的，他就能够反应过来。那像这种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多元文化在同一个平台上的竞争，因为然后竞争的结果就是最后几乎统一成一种我们讲的所谓叫普通话。这就是竞争，多元文化存在竞争，同时也存在融合啊。我们这次去西班牙看了很多教堂啊，虽然那个小镇现在不是在世界上很有名，比如说像著名的这种马德里啊、巴塞罗那呀这种城市，其实他们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是作为非常重要的都城的。那么像这些城市的教堂你去看哈，它实际上是被三种宗教征服过，然后你看它的整个这个类似，你就会发现哦，哎，这个教堂很有意思，又有天主教的风格，又有清真的风格，甚至还有犹太教的风格。然后我们去查资料发现哦，真的就这个地方被这三种宗教征服过。然后呢，然后他不可能把这个教堂给拆了嘛，那就只能在里面去添加他的文化。所以呢，现在我们后人去看那这个教堂就是这种叫各种文化融合的产物。你在这个教堂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各种风格，然后他们就是管它协不协调，就是融合在一起。你如果不懂的，那你看上去还蛮协调的 或者以后的后来人，一代一代往下，就越看越协调。这就是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融合，叫没有办法的融合，它不可能去盖一个新的教堂，是吧？那这里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我说教堂的意思就是做一个比喻嘛，这个也是我们心里的那种叫文化基础。其实所有的文化，现在的中华文化本身也融合了很多文化，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根子里面的，也许这还不是你真正的这个我们说的汉族的这个根子里，你本身就结合了很多东西，所以要以一个叫更加开放的态度去进行学习。我之前就听一个韩国人说过，他说我们韩国的语言和朝鲜的语言不是一种语言，但是我查资料，人家写的明明白白，两边都是讲韩语，我一直没搞清楚这里面怎么回事。后来我现在新的这个理发师还是韩国人，所以我又问他，然后他具体跟我讲，我后来搞明白了，就是韩国呢，因为它相对开放，所以他现在讲话的时候，很多东西，比如说苹果手机啊 ，iPhone， 就几乎都是直接翻译的这个词汇，就不用原来的词汇了，或者新的词过来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说法，那还是韩语，但是呢，朝鲜语和韩语现在就越来越变得分离，以至于双方说话听不懂的地步了，因为举到具体东西的时候，两边的这个词汇是不同的。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哎，朝鲜语的韩语比较纯，韩国的韩语呢就各种混杂，那到底哪一种好呢？那这里还都是说到就各个区域的多元文化，就是指旧的东西，那新的东西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出现，以前没见过的具体的东西，或者思维方式，或者商业模式，那你能不能接受，花多长时间去适应，这个都是我们今后要面对的问题。好吧，那这是我们2023年的最后一期节目。那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很难哈，很难祝愿这个大环境去祝它变好，因为至少2024年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在我看起来整体来说是大环境是不可能迅速的完全好转，而且很多风险还处于这个爆发的前夜，就属于有征兆这种，所以大环境我们很困难去祝福它哈。那我只能是希望我自己以及听得到这个声音的我们的听友，2024年祝大家一切顺利，活成喜欢的那个自己。2024新年快乐，谢谢大家。